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2集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乔安，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今天的节目呢，要请讲师来为我们讲一下公案集，不知道讲师您今天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跟我们做说明。
好，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石门的现运禅师啊。那么他是清林的思前禅师的弟子啊。
是。
那这个思前禅师呢，这个一般公案里面就写清林和尚或清林禅师啊，指的就是思前禅师啦。
是。
那么这个现运禅师呢，他这个出家以后啊就到处游学嘛啊。那古代的出家人都是这样啊，如果在这个师父门下没有能够有这种开悟的契机的话呢，然后他就会想办法呢，再到下一个禅寺啊，或者是这个庙宇啊，去挂单啊，然后再学个三五个月，如果又没有什么开悟的契机，然后再往下一个禅寺再去参学了啊。
是。
那么他这个云游的过程呢，就有一天呢，这个投到清林禅师的这个座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现运禅师呢就去问清林呐、如何用心得济于诸圣啊、那他怎么样用心呢，能够与这个所有的古圣先贤呢、这个千圣万佛啊，能够这个达到一致的程度、能够并驾齐驱
哦。
怎么样用心才可以跟所有的圣贤诸佛并驾齐驱呢？好，那我想这个就是所有修行人的心愿嘛，
是。
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嘛？怎么样用心嘛？说达摩西来意，全凭心意用功夫嘛。那到底是怎么样用心嘛？那么清林和尚呢，他就仰面良久啊，就是头对着天，头抬起来，闭着目，然后过了很久啊。那所谓很久，各位大概是多久呢？你说三十秒算不算久啊？
很久，
三十秒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问一个人话，他闭目养神，养着脸三十秒，你会觉得那三十秒跟三年差不多啊？
对，
很久了啦。那也许三分钟也不一定。
可是三秒都觉得好久了。
对，就很久了嘛。好，然后呢，过了很久之后呢，这个清林禅师眼睛张开，他就说了：“体会到了吗？”他刚刚什么话也没说啊，他就是把脸扬起来，闭着眼睛，什么都不说，
闭着眼。
对，然后过了很久啦，我们想想看，各位啊，我们就算三十秒了哈，或者一分钟啊，这个他什么话都没说，但是现运和尚体会到什么，或者是说他应该发生些什么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个就好像说。你问一个人说，你刚刚去哪呀？你的小孩回家后，你问他说，你刚刚去哪呀？然后呢，他仰面向天，闭目养神，三十秒都不说话。他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是你问小孩子话，他都不说话，那你的里面是怎么发生嘛？你一定是急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这个场面哦，跟我平常啊在教禅学有时候场面也是很相像的哦。怎么样相像呢？我们这些学员啊到这个黄庭书院来行禅，每一次行禅呢结束的时候，下午啊五点半啊或者五点啊，我们都有一小段讲师时间来跟他解惑啦，就是说今天来这边行禅禅学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各位同学经过一天的行禅，对于禅学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，我当面跟各位回答，然后呢讲完了我就不讲话，我就静静坐在那。我一静静一坐呢，然后呢一秒两秒过去没有人提问，三秒五秒过去没有人提问，对不对？十秒过去没有人提问啊，那你就会发现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的东张西望了、开始
左顾右盼了，
转过头看看后面的人啊，看看旁边的人啊，有没有？只是为什么会这样躁动起来呢？就表示说，我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问了，然后我就不说话了。那个不说话，然后过了三五秒，大家下面也都不提问的时候，你会感觉空气像僵了一样。其实空气一点都没变化，是谁在变化？心在变化。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久了就尴尬起来啦，尴尬起来，有的是有问题叫他一下举手嘛，他不好意思，是不是也有发生？
有，
就是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没问题，但是呢却看着大家都没有提问，然后老师却在那边闭目养神不说话是不是尴尬起来了呢？
对
啊，他也尴尬起来了。各位，空气都没变了哦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变，有的是紧张起来了。到底我要不要举手？哎呀，我第一个举手好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笨啊？是不是心里是不是像战场一样？
有啊，别人为什么不举手啊？我整个心就开始慌起来。
那有的人是没问题，就说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想个问题？这个空气实在是有够尴尬哈，我应该来打破这个尴尬。然后内心里就在纠结，我应该要问一个什么问题比较恰当？好。那不论你这个想不想发问，那时候的当下的气氛就是尴尬了。
对，而且它只是短短可能几秒钟或者十秒、十五秒，大家已经发生好多好多。
十秒钟就觉得很久了。
对，
好、哦，那个清凝和尚仰面良久啊，哦，好，我们就给他当做三十秒好了，那真的是够久了。那对于跟他问法的这个现运来说，在那边看着他，哎。怎么一秒、三秒、五秒、十秒，怎么不说话？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，然后慢慢眼睛张开，说：“你体会到了吗？”啊、哦，这个现运禅师说：“弟子愚昧，没有体会，不知道体会什么。”然后清凝和尚接着说：“啊，说去去去，五指用心处啊！哎呀，这样都没体会，那就没有你可以用功用心的地方，没有你可以观察的地方了。”你要观察你的心，你却感觉不到你的心。他说：“哎，去去去，凭你这样的根气，哪里有你可以用功观察你的心的地方？各位对不对啊？各位，任何谁啊，你的小孩也好，你的父母也好，你的父母出门，你回来，你问他说：‘你刚刚去哪呀？’他仰面闭目良久，你急不急？
急
呀！哎呀，妈妈今天碰到什么事啊？今天有什么意外啊？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你的妈妈眼睛慢慢张开。”体会到了没有？然后你却不知道要体会什么，然后说：“啊，这个女儿愚昧，到底要体会什么？”好了，去去去，没有你可以用心的地方。你想要学习心，你连心在哪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体会啊？说五指用心处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现运禅师啊。他就问完了嘛，他也答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敢再问，不知道如何问起了嘛，他就要拜谢，他要离开嘛，然后他就下身礼拜。当他的这个头啊将要触到地板的时候啊，他豁然有所体会啊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他有一点体会到他刚刚他的师父说体会到了吗？哎，开始下拜的时候，他豁然有一种体会，之后呢，他就没有再云游四海了，他就留在这个清凝和尚的座下。充当源头啦、哦、源头就是这个负责他的园里面啊种植蔬菜管理花木的这样的人啊
就像园丁那样
叫源头、嗯、对园丁是园丁园丁是源头下面的
源头就是头
源头就是带头的人、啊、像我们说工头嘛、
嗯、是是是
啊他这个管林场叫林头嘛头对管园地的叫源头嘛
是、哦、
像我们的庙宇就叫源头啦
是、
哦他在管这个有机蔬菜园、嗯、啊，这个就是源头。那这个短短的公案呢、啊，就是这样一则啊、哦。那么这一则里面呢，它的重点就是在于清凝和尚仰面良久，然后慢慢的呢，眼睛张开的时候，问他的弟子现运和尚说：“体会到了吗？”哎，各位，这个就是重点所在啦。这可见得他仰面闭目的时候。良久，那么制造了一种内心的发生嘛？
嗯，
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制造这个现运禅师内心有一种发生嘛？
是。
他确有发生之后，他才问他说：“体会到没？”各位，为什么体会的体呀、啊，是在你身体里面才叫体会啊，在你身体外面都不叫体会啊，
嗯、
是你的感觉呀、啊。哦，哎呀，终于到了北极，看到了极光、嗯。哎呀，我终于体会到。哎，为什么？你在电视上不也看很多了吗？你怎么没体会啊？啊，你就是在那种场景之下，你有特别的一种内心的情绪的感动。 你才会说哦，我体会到。
讲师，那这个体会的这个体，是不是就是王阳明所讲的心体在体会？
反正在你的身体里面，那你的身体里面，我们讲的凡有感觉处就是你的心嘛。
是。
哦，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啦。哦，好，那当然很多翻译的人就会说啦，说啊，为什么这个现运等他下拜头要触到地的时候才蓦然弃物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这个跟他头是不是刚好碰到地无关呢？跟他是不是下拜也无关呢？而是跟他回想起刚刚青林和尚仰面闭目的时候，他的内心的着急，他现在忽然回想到刚刚有发生什么吗？他为什么问我有没有体会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没有，然后愣在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那只好拜谢辞退啊。可是他这个过程里面，他就在回想刚刚他有说什么吗？没有啊。可是他有说什么也是他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
是。
哎，回过头应该想一想，我刚刚有发生什么吗？他为什么问我有体会吗？刚刚老和尚这样的动作是不是要制造我内在有什么发生吗？让我去体会吗？啊，他忽然下拜头快到地地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，哦哟，刚刚那时候我很着急，
是那个时候在他回想，
对，在回想刚刚我有什么发生吗？
嗯，
哥，我们为什么说没有体会？因为你一直堕入在逻辑思维啊，就说哦，他为什么仰面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他闭目？当然你可以做很多美丽的解释，但都不一定正确啊，而且跟心法无关啊。
是。
那跟他也无关啊，跟他的师父也无关啊。问题是说他做了这样的动作要制造让我体会到什么，体会必定在身体里面嘛。
啊，我懂，讲师，我们就讲说，一般我们用逻辑思维来想，我们就会想说，这个师父他仰天，他脸朝可是天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代表什么？
代表什么？
闭目代表什么？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就会在这里，然后说哦，五指用心处啊，它代表什么？我们就会在这里琢磨，在这里翻译。
是。
实际上都不是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制造让弟子本身内在的心的感觉出来了。
嗯，
然后让他感觉到心体原来是这么运作的，心体原来是在哪里，原来是可以触摸，原来是可以感觉的。
是
哦，那我们问师父，师父却仰面闭目良久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他制造什么？一定是制造我一种感觉嘛。对，各位，如果我现在手中握着一个东西，我就问你说，你猜猜我这是什么？他说这是什么？我说我不告诉你。他说到底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说我不告诉你。你猜，还一直猜，一直猜，猜了三分钟。还是猜不到，不就急了吗？
对，
对不对？要扒着我的手，要放开给他看。我说我就是不告诉你，我不让你看。各位急不急啊？
很急，
他就很急啊，很气，也不是很急而已、啊。
很气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注意力呢，还是一直放在你拳头里面的话，我不会有体会。
对对对对，
可是我如果注意力到
身体，如果你要来翻译我这只手为什么握着拳头，你可以大可翻译成手握乾坤了，随便你讲啦。
是，
你爱讲多大就随便你啦。
对，
对不对？讲得多伟大也随便你啦。
嗯，
哦。这个说放之弥六合，说之退藏于密，那也随便你讲了啦。他说：“这都不是重点呐、啊，
嗯，
这都叫做逻辑思维，
是，
而且跟你无关，
所以方向错了。
对，重点是我这个动作故意这样制造，那你的内心激起什么变化？因为它没有变化，你就无法感觉它；因为它有变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感觉到它嘛。
嗯，是，
你就可以去觉知它，你可以去触摸它嘛，你可以观察它嘛。”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可以用心处了嘛？
对，用心处，
对不对？
对，
在处处都有一个用心处嘛。哦、嗯，你即使是喝个茶，你即使是吃个饼，哎、欸，佛家常常说喝茶去，吃饼去，禅宗公案很多嘛。
不是那个饼，也不是那个茶，
不是饼，是因为你喝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内心说哈、啊、好喝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一泡茶3000块也值得。
是，
欸、这个是内心的感觉呀、啊，
是，
不是口腔的感觉，是内心的感觉，
是内心的感觉。
对，好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内心的变化，就有可以用心的地方。如果你感觉不到，就无可用心嘛。那么他下拜准备辞退的时候，忽然想到，哎、欸，刚刚我究竟内心什么变化啊？刚刚急了，
嗯，
刚刚那个急的感觉在哪呢？哎，他手顺势一摸，刚刚那个感觉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哎、欸，好像找到一点苗头了，所以他就不再云游了，他就留在这个青林和尚的座下，甘愿当个源头。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源头哦，这个源头可是大学问呢。
当然，
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啊，说见性实在是不好懂，说明心呢、啊、又无可下手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人呢、啊，修行好，掌握对的方法，总也要能够有所成长嘛。那你说你修行30年，那我问你成长在哪里？你说就是因为30年嘛，我道理很高深嘛。 你到灵很高深，你到底是成长在哪里嘛？你的心有比较好吗？你的性明朗了吗？好、哦，到底是成长在哪里嘛？哎，说不上来，除了老了一点之外，到底成长在哪里嘛？说不上来就没成长嘛。如果有成长，一定说得上来嘛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下了种，种了白菜，一个礼拜过后，两个礼拜过后，我问你说，这个白菜有没有成长？你说，哎，我不知道。欸、不知道就是死了呀，不知道，
看不到长大就死了，
肯定是死了嘛。好，那你说哦，有成长。我说问你怎么个成长？你说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冒芽，后来呢就长了很多的叶子，现在呢是哦非常清脆的一颗白菜，对不对？你马上能够说得出来嘛？你怎么会说不出来呢？你说不出来就是死掉了嘛，就是被鸟给吃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说为什么我说当源头不简单呢、啊？各位。你种菜就是在学习率性了，怎么样学习率性呢？你顺着菜的性去种，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。你如果逆着菜的性去种它，比如说它喜欢水，你偏不给它浇水；它不喜欢水，你偏偏给它浇水。你逆着性种它，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啊！哎，这孟子讲的话哦，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么样，小学生都能够懂的道理。种个菜这么明白，你率他的性，什么叫苟得其养？他的性喜欢水，我们给他水嘛。
是
氮还是磷还是钾？他喜欢哪一种嘛？你不要跟他作对嘛。喜欢氮的给他氮，喜欢磷的给他磷，喜欢钾的给他钾嘛。喜欢酸性土壤给他酸性土壤，喜欢碱性土壤给他碱性土壤嘛。他哪里有可能长不好？
率他的性，
率他的性，依他的性，循着他的性，你必定能够看到他生生不息。对不对？各唱其声。你种菜却逆着他的性，那你就马上看到他凋萎消亡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，你现在的修行，你不外乎第一个养你的心，第二个养你的性，对不对？尽其心，养其性嘛。那我问你，你说修了三十年，那么你的心成长在哪里？哎，搞了半天无所用心处。我说你问你，你的性成长在哪里？修好心不就是性了吗？那心是心，性是性，两个字明明不一样，为什么被你说成一样呢？压根儿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懂过这两个字，对不对啊？
是，
好，所以我说当个源头也有好处，源头当得好的人，就是能够尽悟之性的人，能够尽悟之性的人，就能够回到身上来回想一下，既然万物是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，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，那我是不是也一样啊？对不对？那人性优于万物之性，人性里面有佛性啊，对不对？人为万物之灵啊。那一颗小小的白菜毫无知觉，我种它苟得其养，它都还长了。那我是一个万物之灵，我怎么说不出我长个什么呢？哎，长不出什么就已经快被鸟吃了。你就是一颗白菜，你长了一身叶子，你也知道吧？
是，
对不对？
是。
怎么我们自己，我们修我们的心也不知道成长在哪里，我们修我们的性也不知道成长在哪里啊？就随着岁月衰老，难道皱纹就是成长吗？
并不是我在这个土里面三十年就是成长。
是啊，埋在土里三十年，究竟是烂了还是鸟给吃了？
嗯，
还是已经成为一棵大树了？你都还搞不清楚，那真是无所用心处啊！哦，各位说不要小看这个当源头的人，这当源头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在体验怎么率性的人。嗯，这个中庸是说，人尽己性，则人尽人之性；人尽人之性，则人尽物之性。能够尽物之性，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。可以与天地参与呀、啊，那我们就先别想说，我尽人之性，我不会尽，对不对？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我的心是什么，我的性是什么。那我们先看看外物吧，先种个白菜试试看，种个空心菜试试看，好，种一颗胡瓜菜瓜试试看，先看看你能不能率他们的性，依他们的性一定长，不依他们的性一定消亡。所以我们在养我们自己的心性也是一样，依着我们的性一定长，而且呢会灿烂到。这个丰硕到让你非常意外，逆着你的心性呢，它就慢慢走向凋亡。哦，所以，我很鼓励说各位呢，礼拜六日啊，到黄连书院来耕读啊，一边耕种一边向古圣先贤学习啊。
是。
哦，古人呢、啊、很多的隐士都是耕读嘛，哈、哦，早上耕田，晚上读书，哎，然后读什么书？读圣贤书。啊，你白天在耕种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棵菜呢？为什么老是怎么种呢？都种不起来。 哎，你读到了孟子的这一句“苟失其养，无物不孝”，哎呀，你就心有戚戚焉呐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呢，有一颗花竟然被你种得很漂亮，哎呀，你读到了《六祖坛经》“顿悟花情矣，菩提果自然”啊、哦，哎呀，莫非被我蒙到他的性了吗？对不对？
是。
对，不能蒙到，要等到你有把握，一个有这个经验的农夫。哪一年你拿给他什么种子，他都可以把你种得非常漂亮，
这就是耕读，
他就是懂得帅他的性、
嗯、
但是怎么样去有这种体验呢、哦、一边耕一边读，对你来讲、啊、是最好的成长契机、啊、所以当个源头啊，实在是啊，你的师父对你的培育啊、哎嗯、
是，谢谢、感谢讲师您、等一下等一下，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只有空白的十几秒，不知道这十几秒中您的内心有多少的变化，有多少的发生，你有观察到了吗？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，拜拜。